星期六，国务院发表一份声明证实，国务院正在启动从苏丹大规模撤离公民的行动，并且再次警告美国人不要前往苏丹。官员还告诉美联社听，当美国公民抵达苏丹港的时候，他们可以进入沙地阿拉伯的吉达市，美国领事官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到来。下面请听报道。星期六，国务院在一份声明里面说，一支由美国政府支持的载有美国公民的车队已经在星期六抵达苏丹港。声明写到，美国政府已经采取广泛行动，联系在苏丹的美国公民，让那些希望离开的人离开。我们向每一位在危机期间与我们联系过的美国公民发送了消息，并向那些有意通过陆路离开的人提供了加入撤离车队的具体说明。国务院表示，这次撤侨行动是美国与地区和国际伙伴的支持下进行的密集谈判的结果，并指出美国人不应该再前往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目前苏丹交战双方在以美国为主的调停下同意暂时停火，以便各国展开撤离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国防部部署了美国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资源，支持美国人正在使用的空中和陆地撤离路线，我们亦正在该地区内调动海军资源，提供任何必要的沿海支持。五角大楼说，当前的重点一直并且仍然是帮助尽可能多的美国公民尽可能安全地离开。美国官员话俾美联社听，当美国人到达苏丹港的时候，他们可以进入沙地阿拉伯的吉达市，并有领事馆的官员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到来。目前已经陆续有美国公民、美国雇佣的当地人以及一些盟国公民随同护卫车队抵达苏丹港。在近期海上对峙事件导致中非关系进一步恶化之际，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于星期日启程展开为期四日的访美行程，并将于星期一在白宫和拜登总统会面。小马可斯曾经表示，他将同拜登讨论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保护。下面请听报道。星期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启程展开为期四日的访美之行。这次访问是十几年来菲律宾总统对美国的首次正式访问，但这个并非是小马可斯和拜登的首次会面。两个人在去年九月曾经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过一次会谈。在星期日启程前往华盛顿之前，小马可斯说，他决心在广泛领域和美国建立更强大的关系，解决我们时代的关切，而且和拜登的会面还会涉及那些对推进美国和菲律宾核心利益至关重要的领域。他说，在这次访问期间，我们将重申我们的承诺，促进我们的长期联盟，令它成为和平的工具和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其他地区发展的催化剂。自去年以来，菲律宾已经对中共提出了两百几次外交抗议，多数投诉都涉及中共在南海的挑衅行为，包括二月份用军用级激光瞄准菲律宾海岸警察队的船只，致使菲律宾船员短暂失明。小马可斯就任总统之后多次强调，他不会允许别国肆意践踏菲律宾的领海权益，并明显加强了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在菲律宾和美国互动加强之际，中共外长秦刚亦曾经在4月22号在马尼拉和小马可斯会面，试图缓和中非紧张局势。但是在4月23号，中非又再次爆发海上冲突，一艘比较大的中共船只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船只在仁爱礁附近的公海对峙，双方差点发生碰撞。上个星期五， 菲律宾正式谴责中共在海上的不安全做法，美国亦在星期六发表声明声援菲律宾。国务院批评中共对菲律宾船只进行骚扰和恐吓，并要求中共停止这种挑衅行为。截至亚洲股市星期一开盘，濒临倒闭的正在进行出售招标的第一共和银行仍未发布新的买主。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次进行收购竞标的银行包括 PNC 金融服务集团、摩根大通、公民金融集团等大约五到六间银行。目前他们正在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进行协调招标活动。下面请听报道。根据美国监管机构要求，竞标收购第一共和银行的金融机构需要在星期日下午之前提交其最佳和最终的报价。不过截至亚洲股市星期一开盘仍未公布消息，显然收购计划过程不是太顺利。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透露话，目前大约有六家金融机构打算收购第一共和银行，包括摩根大通公司、PNC 金融服务集团公司、公民金融集团公司、美国合众银行都在竞标者之列。而古根海姆合伙公司旗下的投资银行古根海姆证券公司亦在度向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咨询竞标情况。如果由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牵头的美国监管机构能够在星期日收到一份可以接受的报价，他们可能会在星期一早上就宣布谁是第一共和银行的新所有者。这个将对第一共和银行的客户造成最少的干扰，因为他们将很快知道该银行现在是由一个财务稳定的营运商所拥有。曾经担任前总统川普经济顾问的高盛前总裁寇恩在星期日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希望能够将第一共和银行整包出售而非拆售。他说最有可能的状况就是联邦储蓄保险公司接管之后同时将资产出售给成功出价的竞标者。寇恩认为第一共和的出售过程会比直谷银行迅速得多。根据该行今年3月31号公布的数据，总部位于旧金山，全美国拥有72间分行的第一共和银行总资产截至去年底为止价值大约2330亿美元，是全美国规模第14大的银行，客户以富豪阶级为主。该银行主要收入来源为提供低利借贷给富豪。据讲客户中仲包括 Facebook 创办人扎克伯格。而这场收购交易正受到市场密切关注，因为它被看作是当前美国银行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人工智能开发日新月异，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各国数字部长4月30号同意，成员国应就人工智能 AI 采取风险性监管。这次会议主办国日本则在会中提出数据信任及自由流动的构想。下面请听报道。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工具的热度喘升，已经引发各国政府特别关注。这款聊天机器人由美国公司 OpenAI 在微软支持下进行研发，去年11月推出之后已经成为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应用程序。 G7 正式成员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外加非正式成员欧盟的数字部长30号结束在日本召开的两日会议。这次会议让 G7 各国对 AI 政策达成初步共识，那就是共同建立开放有利的环境，推动负责的 AI 创新。G7 各国数字部长在日本群马县高崎市的会议结束之后发表共同声明，说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应用逐渐涵盖各国不同产业，我们应尽快探讨这类技术带来的商机和挑战，促进 AI 产业的安全与信任。 G7 各国在会后声明稿里面提出 AI 监管的五大原则，包括法治、正当程序、民主、尊重人权和利用创新机会。虽然部长他们承认对于怎样达成共同愿景的政策工具以及可以信赖 AI 的目标， G7 各国可能互议最新协议，认为大国怎样在私隐顾虑和安全风险之下管理 AI， 奠定一项里程碑。G7 部长声明，计划于日后召开 G7 讨论生成式 AI， 主题可能包括治理、怎样保障著作权等智慧财产权、提高透明度、处理不实信息等，包括外国势力操纵信息的行径。 G7 成员国意大利上个月曾经让 ChatGPT 下线，以调查 ChatGPT 可能违反个人资料法的情形。尽管已经在28号解除禁令，这项行动仍然鼓舞欧洲其他私隐监管单位启动调查。在各国纷纷呼吁全球领袖召开控管生成式 AI 技术的峰会之后，欧洲议会议员4月27号就 AI 法草案达成初步共识，其中包括为生成式 AI 制定相关著作权保护措施。欧盟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数字执委维斯塔治话，欧盟今年将就 AI 著作权法规达成政治共识。在这个同时，今年轮值 G7 主席的日本则对 AI 开发商采取较为通用的态度，承诺支持民众和产业采用 AI。 日本5月底将于港岛主办 G7 峰会，届时首相岸田文雄亦将同各国领导人讨论 AI 的规定。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将于5月访问位于太平洋西南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这个同时，传出中共邀请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访问北京。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对本台记者说，太平洋岛国的战略地位不可以小看。下面请听报道。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培4月30号说，美国总统拜登和印度总理莫迪将于5月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他说，这个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同时亦是全球超级大国在这个太平洋最大国家举行的一次迈向未来的会议。另一方面，亦传出中共邀请马拉佩总理访问北京，美中在太平洋地区的角力再次受到各界的关注。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讲到，太平洋十岛国虽然都好小，大部分人对他们亦不熟悉，但其实他们的战略地位是不可以睇小的。赵君索说，这十个太平洋岛国地理位置是介于亚太地区的第一岛链，还有关岛夏威夷中间。美国在关岛夏威夷都有很多军事资产。在第一岛链发生了战争，那这些太平洋岛国其实就有发挥一个缓冲的作用。如果他们跟中共有很紧密的合作，甚至有一些军事合作的话，中共就很容易监视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行动。据报道，拜登和莫迪在访问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后，将前往澳洲参加5月24号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对于今年以来美国、澳洲、印度和日本四国频繁召开 QUAD 会议，批评 QUAD 在印太地区的北约似乎对四方安全对话有所忌惮。赵君索分析说，如果发生一些灰色战争的状况，比如说中共进行飞弹试射之后局部封锁的时候，日本和澳洲已经有相互军队的准入协议，澳洲可以马上利用日本的设施和日本一起对抗中共。 至于印度，虽然话佢同其他呢几个国家都仲冇正式嘅条约，但系如果能够喺出事之前进行紧密嘅协调，印度其实亦能够发挥从后方牵制中共嘅作用。所以除了美国带头之外，尤其是澳洲和印度这两个大国，在万一有事情的时候能够和日本联合起来，发挥非常及时的效果，所以中共非常顾忌。赵君索还讲到，美中虽然在川普政府时期2018年的 APEC 领袖峰会的时候就在太平洋岛国角力过，中共在 APEC 会议期间除了蛮横的不遵守规定在往机场的高速公路上沿路插满五星旗，还公然阻止海外媒体采访 APEC 领袖峰会，只是允许中共官方媒体报道，还有硬闯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甚至在官方会议中叫嚣。另外，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该国演讲突然断讯，亦被怀疑是中共所为。赵君索认为，中共外交官的恶形恶状亦是导致世界各国和他渐行渐远的主因。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